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4月1日星期一，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见面，呼吁公平投资环境；江苏昆山一企业发生爆炸，致7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默许对台湾出售 F-16 型战斗机；微软公司发现华为笔记本电脑曾装有后门。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李克强呼吁新西兰确保公平的投资环境。阿德恩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他此前表示希望能就新西兰情报机构不接受华为公司参与新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招标的决定与北京展开对话。自从阿德恩政府公开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增加影响表示关注，以及在 5G 网络建设第一轮招标中未选华为之后，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恶化。中国上个月推迟了在威灵顿举行的中国新西兰旅游年开幕仪式，不过这个活动最终于星期六在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以及驻新西兰大使参加了开幕式。李克强表示希望中国和新西兰在相互投资上可以享受一个公平、透明和便利的环境。阿德恩总理对李克强表示新西兰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新西兰2008年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西方国家。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300亿美元。在与李克强会面前，阿德恩对记者表示，他希望向中国介绍新西兰决定不使用华为设备的程序，说明这个程序没有受到政治或外交的影响。他表示，这将是解释决定程序和目前状况的机会。他还说，一些媒体有关华为公司在新西兰被禁止的报道不真实。人权观察3月29日致函阿德恩总理说，根据可信的估计，中国政府目前关押了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希望阿德恩总理访华时能讨论中国政府肆意拘押少数族裔穆斯林的问题。阿德恩对记者讲话时表示，新西兰过去与中国对话中提到过维吾尔穆斯林的问题，但是没有说他在这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会提到人权问题。新西兰不久前发生的致命枪击案，阿德恩对中国的访问被缩短到1天。新西兰克莱斯特切奇的两座穆斯林清真寺3月15日发生恐怖袭击，造成50人丧生。在另一方面，据报道，3月31日上午7点多，江苏昆山一家企业的一个集装箱爆炸起火，导致至少7人死亡5人受伤。这是中国东部地区一系列工业事故中最新的一次。当地政府在微博中说，这次清晨时分发生的爆炸导致大火，延烧到附近的车间，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另据新华社的报道，出事的企业是江苏昆山综合保税区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该公司加工中心车间室外场地上存放废金属的一个集装箱发生爆炸，引起车间起火，导致7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是中国仍然经常发生工业事故。三月份江苏盐城一化工厂发生的爆炸致使78人死亡。去年11月，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的一个化工厂发生爆炸，导致22人死亡，许多车辆被毁。 2015年发生在天津一个化工仓库的爆炸事故中，有173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改进工厂、发电厂和煤矿的安全情况，对肇事者要以法律处理。人们普遍认为，忽视安全措施以及时有发生的贪腐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特朗普政府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 F-16 战机，一些专家说这将会对北京构成政治冲击。彭博社3月3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将是1992年以来首次对台出售先进战机。尽管几十架飞机并不能彻底改变台海的军力平衡，但这显示特朗普政府有意支持民主台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吴尚苏说，对北京而言，这将会是巨大的冲击，但这产生的政治冲击将会超过军事冲击。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哈罗德说，对台出售 F-16 战机不会根本改变台海的力量平衡，也无法根除中国强行吞并民主台湾的威胁。台湾需要继续对导弹、电子战、地雷和其他先进常规与非对称能力进行投资，去遏制并在必要时击败中国利用恐吓迫使统一的任何企图。彭博社说，美国对台出售 F-16 战机代表美国的立场变更。根据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可是自克林顿以来的美国总统多次拒绝过台湾购买新型战机的要求。特朗普政府默许对台出售 F-16 战机将是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展现对台支持的最新行动。美国还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同时允许蔡英文总统上周过境夏威夷，引发中国抗议。蔡英文总统星期三过境夏威夷时说，从美国采购 F-16 战机将极大提升我们的陆战与空战能力，提高军事士气，并向全世界展示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结束对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国的访问后，过境美国夏威夷。他在夏威夷通过视频对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当时在场的有传统基金会创办人福纳、美国国会两位力挺台湾的参议员加德纳和众议员约霍。蔡英文在演讲中几次提到印太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他还表示他领导的政府本着寻求共存而非对抗，寻求和解而非冲突的精神，维护台海的现状。那么集体安全的提法有哪些内涵和新意？它对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有什么影响？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进行深入分析。黄奎博说，在美公开会见军官或是蔡英文夏威夷一行的唯一突破，
但确实有一个或许可以称作突破，就是夏威夷参访这个夏威夷，对，蔡英文参访夏威夷州的这个民防灾变的中心的时候，这个中心部门的主管 Logan 他特别出面接待了蔡英文。这个 Logan 呢，他的身份又很特殊，因为他是美国国民兵的这个少将，等于他是由美国军接在的。那这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他第一次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公开的见到了美国具有将军军阶的军人，那这个是过去没有的。
范世平说，美中角力或成恶意螺旋，台湾大选是角力的擂台。
所以在上个礼拜这个一个礼拜之间呢、啊，就是 美台之间有非常多的互动啊，包含军方、包含政治、包含国务院，可以看出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了。那也就或许是因为包含了蔡英文见到了啊这个罗根少将，或许也因为戴维斯提到了这个台美之间在军事上更多操作性的合作。那我们看到今天美中共的这个轰六啊这个运输这个轰炸机啊似乎这个穿越了台海中线啊，做了更进一步的挑衅啊，所以我们的军方也立刻是升空做拦截啊，目前是接近这个台海中线，看起来中共也感受到啊这个美方的这样的一种对蔡英政府的一个善意，所以必须要有强硬的动作。可是如此下去，会不会引发美国军方诚如戴维斯所说的更进一步的强化台美的军事合作，甚至会不会真的就会啊美国的军舰会停泊到高雄呢？那看起来就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前呢，可能中美两方在台海这一块的角力啊会越来越多。也是当美方他愿意啊给台湾更多的支持的时候，那习近平他肯定下不了台，他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动作啊，这些动作可能又会刺激美国采取更啊这个支持台湾的动作，就变成一种啊这种螺旋恶意螺旋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个对于选举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那我觉得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黄奎博说，蔡英文的集体安全其实就是军事同盟。
蔡英文讲的所谓的集体安全应该是我们讲的军事同盟，也就是说台湾跟包括美国、日本或是印度、澳洲等等所有友善台湾国家愿意对抗中国大陆的国家加入变成一个军事同盟，对抗可能会发动军事行动的中国大陆。
范世平说，美国参与中国经济体制重建，网民认为等同于割地赔款。
美国要求的是整个体制的啊这个建立，甚至美国可能希望直接去参与这个体制的建构，于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监督跟执行的机制。就像之前美国参与了整个中兴公司的整个的组织的改建，等于我参与其中。但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我认为是一个是对国家来讲的尊严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一个侮辱啊，甚至有人认为是，我看到一些中国大陆的网民说，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割地赔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微软公司发现华为笔记本电脑确实曾装有后门，只是被发现后迅速进行了修补并补发了通知。华为笔记本电脑被发现装有后门是今年一月份的事情。英国网络安全杂志 SC Magazine 和美国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3月29日报道说，微软工程师是靠安装在 Windows 10上的微软卫士先进威胁保护系统发现华为后门的。这个系统的电脑内核程序传感器当时向微软工程师发出了警示，提醒说在华为 MateBook 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了后门。这个后门安装在华为笔记本电脑的 PC Manager 软件中，让无特权用户使用用户特权建立程序。经过进一步检查，微软工程师又发现了一个驱动器，可以在电脑内核程序中执行最高层级的环形特权。微软工程师3月25日发布，我们查到此异常行为源于华为开发的一个设备管理驱动器。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一个设计失误导致这一缺陷，能让地区特权升级。美国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说，华为被发现存在后门对华为十分不利。美国曾指控华为在网络设备中安装有后门，华为对此加以否认。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提供华为设备存在后门的证据。华为接到微软的通知后，立即采取行动，对软件进行了修补。微软对此表示感谢。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特别指出，这个缺陷并非华为特有。有报道说，它的启发可以是红色、白色，也可以是蓝色。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北京进行了一天的贸易谈判之后，白宫表示谈判坦率且有建设性，并期待中国国务院 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到华盛顿继续本轮的贸易谈判。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中双方已经开始就协议的最后文本进行确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详细介绍。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在北京已经在进行了一天的协商。那么就在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呢，他前往这个密西根州以及佛罗里达州之前呢，在白宫离开之前这位记者问到说呢，这个外界有分析说，这个其实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呢，一直期待等待着这个穆勒检察官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才决定要怎么样来跟美方做谈判。谈判，那么现在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是否会让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
我无法告诉你穆勒检察官的报告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我可以说世界各国反应都很好，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还有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跟其他议题的谈判都进行得很好。
那我们此外呢，也知道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现在美中双方的官员已经就这个谈判的协议的最后文本的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这个斟酌。尤其是呢，根据报道说，美方官员发现在这个文本当中有一些原本美方希望加进去的条文或者是一些规范，中方竟然将之已经做了改变，那么希望美方呢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把它再放回去。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次谈判的这个主要内容跟谈判焦点呢，是针对所谓的知识产权，以及中国方面就这个外资要强迫转移技术方面呢来做协调。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呢，双方对文本的文字有一些不同，那么可能要到下个星期刘鹤来到华盛顿之后才会有具体的结果。那不过呢，在星期五的时候，白宫就已经针对与这个中国的贸易谈判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呢，说到双方的官员各自是谁在现场做了这个交流，包括跟刘鹤、莱特希泽以及姆努钦。那么最后呢，说在协商以及重要的下一步骤方面，双方进行了坦率而且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持续取得进展。而美国期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代表团下个星期预定来华府的会议。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中午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上这个美国财经电视 CNBC 的时候呢，也表示说，他说呢，作为一名自由贸易者，总统教导我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关税在贸易谈判上有着重要的用途。我们知道呢，库德洛在加入白宫的团队之前呢，其实他是非常反对关税的。虽然他是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但是呢，他认为说对外国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进出口商课征这个高额的关税呢，其实最后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一个变相的对美国消费者加税。不过呢，今天库德洛却说呢，在加入白宫之后，特朗普总统教会了他，教育了他，说这个关税呢，其实还是很有用的。那么所以现在呢，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不过呢，根据这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报告呢，因为这个征收关税的关系啊，美国的进口商将这些进口商品的物价提高了。那么呢，照理来说，在竞争的情况之下，美国本土的厂商应该将物价这个往下拉才对。但是呢，其实美国相同商品的这个制造商呢，同时也将物价给提高了。因此呢，不管是本土制造或是进口的商品，其实物价都是往上涨的。也因此呢，根据这三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由于这个特朗普总统征收的这个关税被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的关系，从2018年的11月开始，美国消费者的这个荷包呢，每个月缩水总额达到的14亿美元。最后呢，提到的是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也表示说呢，两国已经接近了这个谈判的协议的最后的决定啊。不过呢，现在还没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后才会有结果。那么昨天呢，也路透社独家报告也是说了，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这个特席会最后来决定这个协议最终文本的特席会呢，可能在4月，可能在5月。也可能在6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上个星期五已经结束。白宫经济顾问寇德洛曾在华盛顿表示，美中已经接近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他还透露，美国在协议签署后将会取消部分中国产品的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介绍。
我们知道现在这一轮的谈判是这个特经会可以说是无疾而终之后的这个美中双方进行的第一次这个贸易谈判。那么这个财长姆努钦也发推说这个谈判取得了一个建设性的进展。
对，
那这个建设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但是姆努钦在他推文里边也没有说这个建设性到底是怎么个建设性法。那么他就说的很简单，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他两个人呢现在在北京结束了这样一个建设性对话。那么我们从这个媒体啊各方了解到这个情况呢，可能是指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对话开始的时候就这一些这个消息流出来，说中国方面呢同意在一些在意想不到的这些美方所关切的这些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啊。这些让步的这个其实大家用这词都是意想不到，就是说在之前呢，中国在这些问题一些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的这个强硬的，就是说这个是有关于什么国家安全方面的东西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说这个事情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办法，这是以前这一谈判中的一个这个障碍性的话题。那么这个其中两个方面这个有值得说明值得说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前些日子在那个人大上通过的这个叫什么外国投资法。这个外国投资法实际上已经是最初起草的时候有三年，到现在有三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搁置这么长时间以后，而且是加速的在这种经过这个什么意见征询，也是很短的时间之内。这很短时间里边送上快速道以后，经过这个人大三月份这个通过了以后，表决通过，说明年1月1号开始实行。我们注意到这个在他这个这次这个新的这个外国投资法里边还专门加上了一些内容，其中特别有这就是关于这个禁止官员禁止呢对这个外国的企业要强制的要求外国企业转移技术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条文。那么这个条文本身呢，实际上就是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贸易战争端中呢所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之一。在这之前呢，中国官方一直在否认，说的是中国政府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做法。当然说的是中国政府当然没有在这个白纸黑字写过有这样子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在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官员或者地方政府啊确实是有存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此前呢，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就一直是谈判方一直是否认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一方面这个进展。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华尔街日报》昨天有讲到说，中国可能放开这个云端，就是这个云计算还有这个云服务这方面的这个一些限制。那么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中国通过了这个网络安全法。这个网络安全法实际上对境外的这个技术公司呢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制约的作用。而这个还有这个数据流的这种自由，就是说这个数据流如果要是跨境数据流的话应该怎么样去管理。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应该是说像这个苹果公司，他把他在中国的这些用户的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都转移到这个中国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亚马逊呢，它为了符合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什么要求呢，它就把这个它的一些云服务的设备也卖给它的中国合资方。所以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一些这个影响。那么这次呢是由李克强发布这个消息的。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关键问题哈，就是中方能否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一直是被多方认为说是这个谈判能不能取得进展的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似乎是愿意让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个让步，这是否意味着这个谈判取得了突破，或者说离达成协议更近了一步？
我们看到这个库德罗就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他星期四也是昨天的时候，他在这个一个场合，就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个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他说到是中美中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已经接近，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接近呢，实际上接近也说了很久了，但是他自己后来把这话也说了，他说的这可能我们也不在意，就是说这接下来再花几周的时间或者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谈话，他需美方是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能长久实施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有一点就是协议完成了以后，美方强调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执行，而且呢能够对这个执行状况进行监督。那么在这方面呢，双方一直还是有这个不同的想法，这可能是接下来这个刘鹤要下个星期要到华盛顿来的时候，双方看能不能在这方面达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协议或让步这样子。
是，那其实库德洛他不仅是对这个谈判的进展进行了一个评价，他也提到了说在将来如果是达成协议之后怎么处理关税的这个问题，他也发表了一些看法，他是怎么说的？
对，这个关税问题实际上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呢中国方面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说的是一旦这个协议要完成的话，那么希望这个关税一次性的就取消掉了，是吧？但是美方呢现在看起来是不同意这样做，库德洛说的这个情况之前也有些这个消息流露出来，还有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这个关税会留在那个地方留一段时间，那他昨天那个库德洛把这个话也说的比较清楚了一些，就是说协议达成了，有一部分的关税会取消，但是不是所有关税会取消。但是他也说，这他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的是，如果协议达成了，不会一点关税都不会取消。他意思就是说会留一部分在那里，留一部分的是用来制衡，就是说一旦中国在实施这个协议的时候，如果要是中间有些什么有些地方没有按照这个协议的要求去做等等这样的情况呢，他可以拿这个关税的手段。再用来做这个制衡手段，就来给中国施压。那么他之前讲到说的是这个他了解这特朗普总统对这关税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个关税呢，现在并不是说的是用于这个其他方面，他认为这个他说这个关税可能是指的是关税作为一个制衡手段，来这个应对这个在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双边的贸易之间可能作为一个施加的工具，大概这样一个。
好的，非常感谢肖勋给我们带来详细的消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军方最高将领邓福德最近公开批评互联网巨头谷歌在中国的项目，使中国军方间接受益，谷歌因此而备受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会晤谷歌的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后发推文称，谷歌坚定承诺支持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最近在美国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批评谷歌在中国的项目使中国军方间接获益，继续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同时却退出了美国国防部的工作，尤其是涉及人工智能的工作。此前邓福德多次在公开的场合对谷歌表达了不满和忧虑，他的担忧主要是来自于谷歌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项目。2017年12月，谷歌宣布在北京成立一个致力于人工智能的研发中心。目前，谷歌 AI 中国中心已经参与了清华大学的人工智能研发项目，并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开展了合作。在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谷歌在2018年的6月宣布不再与美国国防部续约研发一项用于无人机的人工智能项目。大约有4000名谷歌的员工签署了反对这个项目的请愿书，他们称不愿意将自己的研发的这个技术用于战争。去年10月，谷歌又退出了美国国防部总额为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的项目，称部分原因是该项目不符合谷歌价值观。目前日前呢，美国的参议员霍利是致信了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谷歌公司拒绝同美国国防部合作，却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计划中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是会晤了皮查伊，随后特朗普发推文说，谷歌坚定的承诺支持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 美国知名的电视时事评论员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军方对谷歌等美国高科技公司与中国的合作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谷歌在北京设立的中国中心以及与北京大学等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信息和技术，对于中共或中央政府包括中国军方来说可以信手拈来。
但华盛顿的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阿特金森则认为，邓福德对谷歌的批评是对问题的夸大。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好像是在说任何与科技有关的公司在中国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帮助中国军方。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军队从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得到的帮助要远远超过他们可能从谷歌得到的帮助，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企业去中国与中国企业竞争市场份额，那才是限制中国军队技术优势的最佳方法，是让我们获得优势的最佳方法。
谷歌被披露为重返中国市场而尝试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搜索引擎，并遵从北京当局的审查要求，对搜索的内容设置审查程序。这个计划被称为是蜻蜓计划。谷歌承认这项计划的存在，但是坚称这项计划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
好的，感谢魏芝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香港民主派议员带头走上街头，呼吁民众反对当局修改引渡法，称中国大陆法治没有保障。与此同时，人权观察组织再次对香港围绕引渡法的争议表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大批民众响应香港民政和议会民主派议员的号召，在铜锣湾休顿体育场集结，游行至政府总部外的广场。这次游行的主题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正案。报道说，特区政府制定的修订草案说，港府可以依照所谓的特别移交安排，把在港的逃犯移交中国大陆。不少游行人士打出了横幅，引渡反大陆，香港变黑狱。他们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和保安局长李家超下台。有游行人士身穿黑衣，戴黑头套，只露眼睛，表达对被引渡回大陆的恐惧。参加游行的有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民主党议员黄碧云以及人民力量、香港众志、新民主同盟等党派团体成员。大批民众集结在游行的起始点，不少人沿途加入，维安警察努力为游行者设立移动安全走廊。本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毛孟静议员对美国之音说，逃犯条例将威胁香港媒体人和新闻自由。
访问维权人士的家属，然后写了一些报道出来，他就会说你是完全是妨碍他在中国大陆的司法。
如果你仍然认为自己安全，那就错了。如果你有新疆或者西藏的报道，他们会说你危害民族，他们会说你的采访内容是靠行贿才能够拿到的材料，甚至会说你妨碍司法公正。你去采访维权人士的家属，他们会说你妨碍中国大陆司法。总之，处处会有陷阱，所以新闻界也需要出来抗争。报道说，香港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表面上是修改港府为处理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罪犯引渡法。有舆论则认为，如何将中国眼中的罪犯从香港引渡到大陆，才是修改引渡相关规则的主要目的。鉴于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现状，议会的民主派、香港商界、外国驻港商社或者机构，以及香港民众对此普遍十分关注。 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在游行现场对美国之音说，逃犯条例的修订根本上是为了北京管控香港更为方便。
立法的背景呢，主要就是现在中国领导层呢是希望把香港呢吸纳进这个所谓大湾区里头，那就是没有什么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定下来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他认为有用，他就让你留下来；他认为对他可能不利的啊，影响他的对权力的垄断的，他就不让你了。
人权观察3月31日发布新闻稿，呼吁香港特区政府撤回与引渡法有关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称中国的司法制度的记录就是任意拘押、酷刑、虐待以及严重违反公平审判的记录。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的司法没有独立，而是政府和中共的附庸。不过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30日表示，政府早先公布的修订逃犯条例草案的内容剔除了9项罪行。他还同时说，政府承认社会对此有不同的观感和不同意见，这是对内地司法制度信心不足。他强调，有关条例的修订不会令香港成为商业犯罪的天堂。另外，与中国大陆移交逃犯的时候，内地将由高层次部委向香港提出引渡的要求，而不接受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部门提出的移交逃犯的请求。另有报道说，香港民主派有可能在修法草案议会一读的时候号召民众包围立法会施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在中共当局对教师课堂讲学及网上言论加紧打压和整肃之际，继中国知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近日被停职调查后，重庆师范大学又有一名教授的课堂言论遭到学生举报，日前被撤销教师资格。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网上星期四流传一份重庆师范大学日期为今年3月20日的一份红头文件，称副教授唐云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在2月25日上午鲁迅研究课程教学中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违反政治纪律，在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该校决定撤销其教师资格和降级处理。工人日报星期四发表相关报道，证实该消息属实。文件显示，56岁的唐云副教授1986年7月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到该校文学院工作至今。1994年获得复旦大学现代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11月被评为副教授。在唐云被取消教师资格的消息传出后，网上贴出一张据信是唐云在朋友圈发表的告别诗的图片。唐云在题为《告别》的诗中称，他的学生并非都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有网友表示，从唐云所发的朋友圈来看，他是因为学生举报而受到处理。网友讽刺说，看来鼓励学生举报老师这一招很管用，希望重庆师范大学能够总结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以供其他高校借鉴学习。重庆师范大学连续揪出了2位发表不当言论的教师，说明重庆师大是一所政治过硬的大学。还有网友推文透露，四川知名作家冉云飞电话祝贺老友唐云说，如果做老师没有被有私的信息源告密，且被他们分别出来的印记，都不太好说自己是大学老师了。记者先后几十次拨打冉云飞电话，都是不同语音提示，一直无法接通。四川作家、维权人士谭作人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学校鼓励学生告密，举报老师是教育的失败，是文革的重现。
现在这个学校的话，现在把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有一点像文革卷土重来的样子啊！把学生全部培养成告密的，一个社会不应该这样干啊！如果说告密就让他政治上有前途，今后能够得到好处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救了。 就真的没治。
据悉，唐云是重庆师范大学近年第二位遭整肃的教师。该校涉外经贸学院副教授谭松2017年7月因从事红色历史真相调查而遭学校强行解聘。谭松的调查包括川东长寿湖右派、川东土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收租院泥塑真相等，都涉及颠覆中共版本的历史。因呼吁和进行对2008年汶川大地震倒塌豆腐渣学校以及死亡学生人数调查而被当局判刑5年的谭作人表示，教师在课堂上就一些问题发表与当局不一致的观点和言论是非常正常的，不应该受到任何打压和整肃。
这是违宪的啊！教师有言论自由权的，而且这个并不等于说什么叫正确意见或者错误意见，不应该给他有任何的行政的或者司法的。但是我们这几年很多大学老师，包括也同样是重庆的这个谭松教授做土改研究，就把他开除掉。我们在这种敌党体制下，不准这些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发表的权利，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大倒退，很不正常的。
近日，中国知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因发表敏感言论批评当政者，被校方停课停职接受调查。许章润是近年当局整肃的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引发外界的关注。不过，中国的独立学者、政治思想家荣健星期四发推文表示，许章润在清华受压不悲哀，清华学生揭发老师讲课反党不悲哀，悲哀的是清华数千个教授面对这样的局面居然无动于衷，目前只有郭余华、楚树龙老师公开出来表达对许先生的声援和对告密学生的谴责，必须向这两位教授致敬。顾炎武早就说过，世人之无耻，是为国耻，国耻还在，教授们何以面对先贤和后人？星期五3月29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红军也加入声援行列，指当局的做法于理不通，于法无据。近两年，许章润发表多篇文章及公开讲演，分析中国历史及现状，在中国公共知识界广受尊敬。他曾撰文警告中国文革卷土重来，集权政治全面回归，公开呼吁保卫改革开放，还提出立即停止个人崇拜等。此外，拥护当局的左派学者也未能逃避当局的打压。今年3月2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毛左网站红色参考的编辑柴晓明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指定监视居住。此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教授、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烟台市党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杰宏等，都因课堂或网上言论遭到不同的开除、停课、解聘、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罚。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曾表示，教育系统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今年3月18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主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要求教育工作者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时，要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并要求思想教育从娃娃抓起。有分析表示，此举表明中共极为重视对青年和学生的思想洗脑控制，要培养他们成为说假话的革命接班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期中国高校教师遭整肃已并非个案，老师遭遇背后大多与学生举报行动有关，这种现象使人再次想到文革。 与此同时，新技术监控手段也被引入高等院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期中国高校教师遭整肃已并非个案，新披露的名单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正、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富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以及重庆师范大学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等。除此之外，新闻报道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吕嘉最近被调查，因为他的言论被认为不仅抹黑了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名誉，更完全背离了思政课教师引导同学树立马列信仰的作用。吕嘉代表的是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遭遇。报道显示，中国高校部分学者遭当局整肃事件似乎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有关案情是学生向院校当局报告或称告密的。这些学生当中，有的是高校当中的学生观察员，有的是要求进步的党团积极分子，也有一些人恐怕是随波逐流。针对举报当中可能各自初衷不同的情况，人大退休教授张明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说实在的，凡是这种举报啊，基本都是恶意的，但是他可能说他自己有的是真心认为你错了，
是
有的就是坏，这个有区别。但是他本身这种举报的行为本身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因为你不应该，实际上是不应该鼓励人们干这个事儿，说良心话的，这不应该鼓励干事的。但是呢，现在是实际上他是纵容鼓励这个学生去举报老师，所以这课就很难讲了。
报道显示，中国大陆的学者，尤其是社科人文类的教习，如今被列为高危职业。例如，杨绍正是经济学院的教授，其代表言论是所谓的“公款养党论”，他被无限期停课，去年九月正式被撤职。2018年4月，湖北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上政治学理论课的时候，执意修宪国企产权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制度，因此被指错误解释宪法修改情况，在学生当中产生负面影响。对此，人大退休教授张明说：
教师政课很容易被举报，很容易被举报。恰恰是教师政课的人更容易被举报，很有意思。他们在鼓励，比如说师政课创新呢，师政课要这个活泼一点呢，但是有些老师一活泼就被举报了，挺有意思的，挺吊诡的。
北京某高校退休教师孙某对美国之音说：“告密这种事情应该是有组织的一种安排，例如通过共青团，通过党的什么组织。”另外，大学校园内的教学现场监视视频系统也有可能提供某些教师的出格情况。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就是从大学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教师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像我们的那个大学有一个中控室，这个中控室就是你在那里讲课，因为每一个教室都有摄像头，能够看到老师讲课的情况，而且有些东西它是可以给你录音的，录像甚至，所以你讲了什么也不见得，就我认为啊，有可能如果说这个学校有这样的中控室，就是所谓的监控老师讲课的这种教，然后你讲课的整个过程在这个中控室里面都能看得到，监控系统来讲呢，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中国高校内近期出现的教师遭告密被整肃事件，令教师受到震慑，心灰意冷。张明说：“
有些人就不想干了，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没这问题了。确实是很难受，就学生举报真是很难受的，这事很难受。就是你那个，而且这个事是也是不应该，但没办法，现在就是这个风气。”就是学校文革呀，这样的，所以说就很麻烦了，一呼也没有用。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对美国之音说：“学生告密是文革回潮的迹象之一。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内地这个学术界还有很多不同的领域来了一个大清洗。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有这个好像文革回潮这种举报的文化的这种好像再现。在这个学术方面而言呢，就我看见不少的这些感言，还有中国良性的这种老师受到各种的那个报复，其中呢就是有一些由学生所举报的，而这种入罪的基础呢，很多时就是由学生来出卖老师，将这些做法举报的文化呢，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到有一种那个文革回潮。
报道说，有人27日发表文章，题为对举报者混淆概念、糊弄是非的驳斥，声援吕嘉老师书，称吕嘉老师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抨击目前思政客的弊病，用辩证思想看待当前的马列主义学习。不过学生告密出现在中共持续加强国内高校意识形态整顿之际，习近平3月18日在北京亲自主持座谈会，与会者有很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期间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理论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关键课程，而且要从娃娃抓起。目前中国大学思政课教育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及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以及军事理论等五门与思想政治普及和教育有关的课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曾对共产党政权垮台崩溃发挥了关键影响。俄罗斯和波兰的两名知名人权团体最近两天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介绍了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历史。与会者还讨论了在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抗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借鉴和使用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经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和波兰人权组织卡尔塔中心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两天举行国际会议，介绍讨论了从1953年到1991年期间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以及那些活动所留下的遗产。会议还讨论了民主转型、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国际联系、某些持不同政见活动试图合法化的努力，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活动所具有的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背景。会议的参加者除了有来自俄罗斯的人权人士、历史学家外，也有来自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学者。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之一波兰的卡尔塔中心，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一批当时体制外的波兰剧作家、评论家和导演组建，他们当时出版刊物向波兰社会介绍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卡廷惨案以及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齐名的苏联作家沙拉莫夫等人的作品。他们还从事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历史领域的研究。卡尔塔中心的一些主要活动人士曾经在80年代的波兰军管中被捕入狱。有捷克学者在会上介绍了七七宪章的影响，以及同后来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之间的联系。其他的捷克学者则介绍了如何让今天的捷克年轻一代人更好地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波罗的海国家的学者介绍了在反抗苏联占领的活动中如何从早期的武装抵抗转变成为后来的非暴力抗争。乌克兰活动人士讲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 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建国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他们还介绍了曾经遭受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如何争取重返自己家园的运动。当年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热米廖夫曾经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争取返回家园运动的领袖，他因为长期绝食而闻名。热米廖夫至今活跃在乌克兰的政坛上，他目前是乌克兰国会的议员。另外一名已故的持不同政见者切尔诺维尔在乌克兰独立后曾经是当地政坛上一位有影响的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俄罗斯活动人士介绍了当年的地下出版物活动，以及在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框架内新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宗教活动人士等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何活动。会议还特别讨论了前苏联和今天普京时代政治犯的区别，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对今天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抗议活动的影响，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对今天的活动人士有益。与当年的持不同政见地下刊物相似，今天在俄罗斯也活跃着几个专门的网站，主要报道追踪抗议示威活动人士被警察带走、逮捕和判刑后的命运。这几个网站的主持人也参加了讨论会，其中名叫内务部新闻的网站特别刊文，把过去持不同政见者如何应对提审同科格勃周旋的经验介绍给读者。这家网站的另外一篇文章说，目前在俄罗斯已经有万人被普京的安全部门列入极端主义黑名单中，这意味着这些人的银行账户会被冻结，银行卡无法使用，他们从银行借贷、寻找工作都会遇到困难。这家网站介绍了被列入黑名单后应该如何应对和减少损失。苏联从60年代起组建了科格勃第五局，专门针对和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几年前也设立了相类似的机构，被命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50年代兴起，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后，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前往莫斯科红场示威。在这之后，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活动开始有组织化。研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当年如果有持不同政见者被捕，很快就会有人照看家属或是收集食品和衣物去监狱探望。做这些工作时，每个人分工不同，彼此较少联系，以便被捕之后不牵连同伴。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来自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从事这些国家的民族复兴运动，许多犹太裔的持不同政见者则集中争取苏联犹太人出国去以色列的权利。伊赫洛夫说，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迫害非常残酷，有的人被投入精神病院，有的人被逼迫在电视和报纸上认罪，也有的人在监狱中受到责骂。伊赫洛夫说，比如把持不同政见者同刑事犯人关在一起，威胁把他们的妻子和家属关入监狱，各种迫害手段非常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说，未来将会定期组织类似的活动。组织这次会议也是为了纪念2年前去世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创建人和领导人历史学家罗金斯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运载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星期六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湾，准备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还有澳大利亚参加。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舰长霍华德上校说，这是黄蜂号部署到第7舰队以来第一次来到菲律宾， 肩并肩军演提供了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与盟国菲律宾的军队相互学习的机会。2019年肩并肩联合军演的项目包括水陆两栖行动、实弹射击、城市作战、空中作战以及反恐行动。这次肩并肩联合军演第一次有配备 F-35 闪电二型战斗机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艇参加。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